进入了这个亡灵的世界的一些遭遇。在故事的开始，小男孩就是在整个电影开始后，那个场景是小男孩在家中，他看到一个全家福，但是唯独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呢，就是他的曾曾祖父，他的曾曾祖父的照片不见了，就是缺了一个角。然而呢，其实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曾曾祖父，当然他也完全不了解他曾曾祖父的所有的事情。而在亡灵节的那一天，他就无意中进入了这个亡灵的世界，看见了他的曾曾祖父，也就是他太奶奶的父亲。在那个世界当中，小兰还经历了一些波折，他的曾曾祖父呢，也试图来尝试来帮助他，让他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到了故事的后半部分的时候，他的曾曾祖父慢慢的开始消失了，也就是一个征兆。这个故事当中其实也讲述了，是因为现实世界当中即将没有人再记得他了，也就是记得这位曾曾祖父。一旦没有人再记得他的时候，他就会完全的消失。而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在当时唯一记得曾曾祖父的，就是他的女儿，也就是这个小男孩的太奶奶。因此呢，小男孩在后来回到现实之后，现实世界之后呢，他一定要帮助他的太奶奶回忆起，就是他的父亲，回忆起小男孩的曾曾祖父。小男孩尝试了很多的方式，试图让这个迷糊或者说已经迟钝的太奶奶呢，能回忆起他的父亲，但是都没有成功。在这种绝境的情况之下呢，小男孩含泪弹了一首叫做《请记住我》的歌曲。这曾是他就是曾曾祖父献给他的女儿，就是他的太奶奶的一首歌。那然而这首诗歌触动了这位太奶奶，让这位太奶奶她也跟着唱了起来，最终她也回忆起了她的父亲。然而她还从她的抽屉旁边的抽屉呢，抽出来拿了一些当时她父亲寄给她的一些信件，以及当中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就是那个小男孩起初看到的缺了一角的那个照片。到最后，这位太奶奶，这位老人家也与小男孩分享他对父亲的一些回忆，最终呢，便是一家人欢快的一个结局。OK， 这就是电影当中的一个描述的一个场景。但是在这个整个故事当中，令人或者说令我印象深刻的剧情以及感受是，无论什么人，真正的死亡就是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记住。当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人，再也没有与你相关的记忆，就是任何记忆的时候，也就是真正的完全的消失。其实被记得或者是被记住、被顾念，在早期的以色列人当中呢，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念。在古老的犹太文献，就是塔库姆译本当中，旧约圣经被称为记忆之书，记载的是以色列人过去的记忆。而被记得的这个请求呢，也是早期以色列人在圣殿当中日常的行为。而且在公元五世纪出土的圣殿文物当中呢，也被记录了很多的碑文，当中记录了以色列人在奉献之后呢，就向上帝祈求可以很好的被记住。被记住，特别是被上帝记住，是以色列人日常当中在圣殿当中的请求。今天的正道经文呢，是创世纪的九章八到十七节，记载的是上帝与挪亚以及万物的立约。而纪念这个词呢，在经文当中出现了两次。如果刚才读经原语我们读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就在九章的十五节和十六节。其中呢，原文当中这个词呢，更简单或者说最根本的含义呢，其实有记得以及回忆的意思。九章十五节这样说：我就纪念我与你们和一切有生命的活物所立的约，水不再成为洪水来毁灭凡有生命的， 十六节，天虹在云彩中出现，我看见了，就纪念我与地上一切有生命的活物所立的永约。这段经文记载的是上帝与挪亚立的彩虹之约，也就是整卷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上帝与人立约。当然这段经文并不是跟前后割裂，在创世纪第六章五节 说明了上帝要毁灭世界的原因，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于是上帝要把地上的人毁灭，唯有挪亚在上帝面前蒙恩。在创世纪六章十八节说，上帝就已经对挪亚说，我要和你立约。在洪水之后呢，上帝的确实现了他的诺言，也立下了这彩虹之约。若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个经文，会发现这彩虹之约并非仅仅只是和挪亚立的，并且是这当中是要以什么，经文当中 九章九到十节说，看啊，我现在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且与所有跟你们一起有生命的活物立约，包括飞鸟、牲畜和所有地上的走兽，就是与从方舟里出来的立约。经文中很明确的提到，这约不是单单与挪亚所立的，而是与挪亚和挪亚的后裔以及地上的一切活物所立的约，也就是说是跟全地的约定，并且以彩虹作为永约的记号。那为什么是以彩虹为记号呢？其实旧约圣经当中有很多双关语的用法，也就是说一个词呢不只有一个意思，可能还含有另外一个含义在当中。这里的彩虹也是一个双关语，这个双关语除了彩虹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弓箭的弓。旧约圣经常常用将上帝呢描述描绘以是以色列军队的元首，常常呢有万军之耶和华的称呼。那么这里的弓和彩虹有什么意思，有什么关系？有一部古老的犹太的典籍提到，弓是古代战场上的武器，而彩虹就象征着上帝的武器。上帝将他的武器放在天上作为一个保护全地的武器。而我们若观察彩虹的形状，会发现也很容易会发现这个弓不是向内的嘛，对吗？是向外的，因为它是一个半圆这样。也就是说上帝的弓是朝外的，是要保护地上与他立约的万物。当然啊，这个是一个象征的描述，象征的用法，以上帝的弓作为抵挡和保护的这个象征，作为立约的一个记号。然而我们知道现今的网络真的是很方便哦，所以这个方便也不在话下，因为大家都知道，特别疫情期间大家每天都用手机用电脑等等，所以大家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会听到或者说看过有关挪亚方舟的一些技术一些故事。其实整个古代近东的社会呢，其实都流传了不同的一些版本在这当中。关于洪水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与圣经记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虽然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圣经当中的洪水的记载呢，虽然有其他跟其他有相似，但是它却是不相同的。最特别的就在这里，在洪水之后，上帝与挪亚和万物立约，并没有对人的要求，这就是与古代近东其他地方的洪水的记载当中最大的不同。因为古代近东的其他文献的记载呢，都是将人作为上帝，就是作为神的奴隶，为神工作，或者说是洪水之后呢，神就会得到人的祭物呢，闻到人们的献祭的香气，才想到不再毁灭这个世界。但是在旧约当中，旧约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上帝有着完全不同的形象，他不是一位奴役人的上帝， 也不是为了获得人们献祭的上帝，而是一位呢先祭得人的上帝，而那位愿意将自己放在约之内的上帝，这就是那位上帝。当提到约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到，其实约是古代社会常有的一个观念，代表的是双方的权利与约定。在圣经中常见呢，有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约，国与国之间的约，以及上帝与人之间的约。如果用现代的观念来理解的话，那这个约好比是我们现在的合同，或者说是一个契约。但是当我们说合同或者契约的时候，其实一般它是指什么双方，就是买卖双方的这个观念，或者是有一种某种交易关系来享有某一些权利以及义务的时候呢，所立下的这个合同或者是契约。但是上帝与挪亚以及万物所之间他们所立的约并非有这样的关系，不是吗？这个约的内容只有上帝单方向的，就是上帝是主动的。在这段经文的背后，更深层的一层含义就是上帝与万物之间的关系。那上帝为什么要与挪亚立约？当我们仔细看经文，也会发现经文并没有说挪亚找到上帝，对吗？还没有记载说挪亚找到上帝跟上帝立约，相反的是上帝才是那位主动者。上帝主动的与挪亚以及全地来立约，立了这个彩虹之约。为什么上帝要主动与全地立约？其实上帝可以不这样做，对吗？当然在整个的旧约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上帝与人之间的立约，可以不单单是指在这里的记录。最典型的一次我们可以看到是西乃山上呢颁布了这个律法，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子民，遵行上帝的约定。但圣经当中却不止一次记载了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的违背上帝的这个违背与上帝的约定，忘记上帝的命令，而上帝呢却依然持守他的约定。难道上帝与人的关系仅仅是靠着约来维持吗？但是在约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怎样。这并不是单单靠着约来维系，我们是他所创造的，必然也是属于他的，不是吗？上帝记着地上的每一位，包括你包括我。在创世纪8章1节，上帝记得挪亚与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这里上帝顾念，上帝记得挪亚和方舟里一切生物，是在立约之前。这也是整卷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记得的经文。弟兄姐妹，大家认为被上帝记得重要吗？十分重要，对吗？那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上帝记得挪亚和方舟里的一切，最终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转机，是洪水的退散。上帝与人立约不仅仅是挪亚，如果大家看了旧约圣经大家熟悉的话，其实寻找上帝记得或者纪念的地方，当描述亚伯拉罕的经文的时候，其实这些相关的经文里描述了一个转机的，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也是上帝要采取他救赎的行动，救赎的工作。比如当上帝要毁灭索多玛和俄罗拉的时候，上帝因为纪念亚伯拉罕救出了罗德。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奴役的时候，上帝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就采取行动拯救以色列百姓。他的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呢走出了埃及。当以色列百姓呢拜金牛犊的时候，上帝发怒要降灾消灭这些百姓。然而摩西请求上帝要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降灾给百姓，上帝就改变心意，
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百姓。弟兄姐妹，被上帝记得带来了将是转机，而在背后也带出了一个更深的含义，就是与上帝的关系。这个关系不仅仅在体现在旧约的时代，其实我们在新约当中也是这样的。因为上帝记得世上的每一个人，他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每个人担起了过犯。这一次上帝记得了我们，立了新约。在逾越节的晚餐上呢，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早期很多教会在 圣餐的这个桌前呢，也是用这句话，就当以此行以纪念我。当然在我们守圣餐的时候呢，相信弟兄姐妹也听过这句话，对吗？同样的，耶稣为什么要与我们立约呢？又为什么要提醒我们要记得他呢？上帝与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先因为约的关系，而是因为上帝记得我们，因为记得我们才与我们立约。而耶稣的到来不仅立了新约，也更新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使得我们跟上帝有进一步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以称上帝为父。每个月的第一个圣餐主日，我们都以主导文来祷告，对吗？主导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因着耶稣，我们更新了与上帝的关系，我们是因着这关系来到了上帝的面前。如今我们要找的回忆，我们要找遗忘的记忆是什么？我们想过我们为什么要有圣诞节，为什么我们要有受难节，为什么又有复活节，为什么我们要在这大斋节40天里面来操练我们的属灵生命呢？这一些都是要提醒我们，让我们来记得上帝，记得上帝的恩典，不是吗？记得耶稣基督降生是为我们流宝血，为我们舍命。但更重要的是，在这当中要我们与上帝来建立这关系，而且这关系只能是你与上帝之间来建立。弟兄姐妹们，对于我们又为何要找回这遗忘的记忆？因为上帝并没有忘记我们了，不是吗？上帝记得我们，但是我们想想，其实是我们遗忘了上帝的恩典，不是吗？弟兄姐妹，我们记得的是什么？我们记得的有什么？在这大斋节期间，我们记得在这40天里面操练我们的属灵生命吗？安静我们吗？还是因为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今天说我们要跳过，因为我们很累，我们忘记了。我们记得在年初的时候，可能我们跟肢体之间彼此的分享我们对于今年的展望，然后我们一起祷告，在上帝面前一起要立约，对吗？说我们主啊，我们今年要怎样怎样。但是我们还记得吗？我们在这祷告当中的约定吗？还记得我们在信主的时候那颗初衷的心吗？当我们说我们要每个主日来到圣殿当中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当时的心情又是如何？然而疫情这两年来的时间，可能因为我们常常在家中，我们就更新了家里的一些设备，我们可能买了个大电视，我们买一个大的沙发，因为我们可以半躺着，可以躺坐着来看线上来参加。那我们是否忘记了我们起初跟上帝的约定，我们是要来到圣殿当中来敬拜他？那我们还记得我们洗礼的时候，当加入恩泽堂的时候，我们说要参加祷告会，我们说要参加 每周的崇拜会吗？ 弟兄姐妹们，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是我们跟上帝的约定，然而被我们所遗忘的？我想应该还有很多的层面，这是每个人或者说是弟兄姐妹们自己心中知道的，因为这是弟兄姐妹跟上帝的约定。但是总归这些找回的遗忘的这些记忆是什么？是要提醒我们，是要让我们再次去思想，让我们回转到上帝的面前，是要让我们更好的与天父来建立关系，不是吗？当然这也不可否认的是啊，现在科学有一些研究说遗忘呢可能是人类的一个天性之一啊，这是研究当中所报告说的，所以有社会学家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表明说遗忘是人类社会当中相当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我想应该也没有人会记得比如说所有事情发生过的事情了呀，比如我们不用说太远，比如说昨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昨天所说的每一句话也不可能全部都记得，对吗？因为一方面我们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选择记住某件事情，甚至可能更多的时候呢选择刻意去记住某件事情，但是最后也是无法记住。我想最典型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的，或者说有些人正在经历的，就是什么？就是考试，然后我们要一直要背，但是最后呢，哎呀，我们忘记了，因为越要记住越记不住，这样。我想大家这个例子是最容易最切身去经历过的，但是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提醒我们要记得他。记得耶稣不仅仅是在圣餐的时候作为一个纪念性的这个礼仪当中，或是只是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才思想我们记得耶稣，领完之后聚会之后我们甚至会把耶稣忘记，因为耶稣似乎就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了。如果是这样，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忘记上帝的恩典犯罪，从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从研究当中我们看到人遗忘的这个本性是有存在的。其实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不是吗？我们是否要更加的注意，就是因为有这样，所以我们更加的注意并与基督来建立关系呢？无论从祷告会，从崇拜会，或者从属灵的操练，从属灵的团契当中来进行。如今来教会聚会，我们可以自由落座了啊！所以弟兄姐妹看，现在我们可以一直坐得很靠近，不用说啊，以前说哎呀害怕啊，有人靠近我，我就往旁边说你移一下，对吗？因为总是有一个担心，但现在不用了，现在大家可以自由落座。然后下周开始崇拜会，我们就可以什么？我们就可以开手敬拜了。那教会当然有更多的期望，期待弟兄姐妹回到圣殿当中，那我们可以一起什么？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同享这个属灵的团契。最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还记得上次啊？就是上一次，每个人不同，但是上一次，让你最开心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吗？还记得吗？或者说在那开心或者游玩的时候呢，大家会记得上帝吗？还是说我们常常享受自己在这个快乐的场景当中，其实我们就把上帝遗忘了？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是怎样的。不过我想我们应该是在常常快乐或者说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上帝吧。然而只有在我们自己遇到困难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才想起上帝，而且更多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或许我们是带着什么心情？我们可能带着埋怨，我们带着一个内心很复杂的，而不是一种跟平常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可能心中那种抱怨的状况情绪是更多的。我们希望上帝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困境。也有可能是无论我们在开心或者说我们很难过的时候，我们在不管在什么环境当中，我们甚至都不会想起上帝，因为我们不会记得这一位永远记得我们的上帝。今天是大斋节的第四个主日，大斋节是纪念也预备纪念这个耶稣受死和复活。除去主日呢，我们知道一共有40天，所以象征耶稣在旷野40天接受的试探。在这时间，让我们继续是留意，我们去回顾，我们去找回上帝带领我们一路走过来的这个记忆吧。无论是欢乐的时候有上帝与我们同在，或者说是我们很失落很沮丧的时候，也是有上帝在我们身边陪伴着我们，安慰我们，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同来遵行耶稣的吩咐，要纪念他。求主帮助我们，不仅让我们在每次的圣餐当中来纪念耶稣为我们受死，更是要纪念耶稣已经复活。就像那部电影当中 Coco 剧情当中一些演绎当中，就算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嫉妒我们，但是耶稣永远记得我们，记得你，记得我。耶稣每时每刻都活在我们生命当中，记得我们。这是一位记得我们的上帝，在我们危机的时候他记得我们，在我们丰盛的时候他也是记得我们。有我们记得他吗？记得我们，记得我们跟他的约定吗？让我们找回那被遗忘的记忆，再次回到上帝的面前吧。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在人犯罪之时，你的应许并主动的也与挪亚和万物立约，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感恩。然而人的罪性，人的健忘，却常常让我们忘记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怜悯，求你施恩，愿主帮助我们，借着今日这彩虹之约，再次的提醒我们要记得并常常来到主的面前，与主亲近，与主建立关系。求主帮助我们找回那被遗忘的我们与主的立约，让我们以行动来回应主的恩典与大爱。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